好，感谢主。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诗篇第十一篇，请翻开诗篇第十一篇，只有七节哈，我们还是来读过一遍哈，按照惯例先读过一遍。诗篇十一篇第七节，第一节107，我是投靠耶和华，你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啊，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一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命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这段圣经是大卫所写的，他的主题是在呈现他的信心，所以我给他题目叫做大卫的信心。大卫一向敬畏神，自从被撒母耳先知膏为王之后，他一路上非常积极的、非常用心的在追求。他知道他的功课比别人重，他的压力比别人大，唯有主能够时时在帮，在身边帮助他，否则他真的是寸步难行。所以自从大卫在小时候被扫墓先知高为王之后，他在整个信仰的过程里头可以说整个蜕变，变成一个非常积极追求一个真正跑向让他成圣一个目标的一个仆人。这一篇大概我抓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第一节提到的，我是投靠耶和华的，这是这篇里面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第五节，耶和华会试验义人，义人是必须经过层层的考验，最后达到炉火纯青的阶段。这也表示大卫对神要带领他给他功课的一个方向。我们先说第一点，一开始他就声明我是投靠耶和华的。没错，在信仰的道路上如果没有投靠神，那我们注定要失败，因为在这个罪恶的社会里面充满了各种危机。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这里主耶稣要安这些门徒的心也是让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能够放心的一句话。他说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目的是要叫我们在他的里面能够真正得到平安，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为什么在主里面的平安这么重要？这边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个世上 四处魔鬼的，这个世界是魔鬼的一个陷阱，魔鬼称为世界的王，他管理了所有犯罪的人，所有的人犯罪的人都在他的掌权之下。那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宝血能够脱离其掌握，得到平安跟自由，那当然相对撒旦是不甘愿的，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来折磨你，来陷害你，来引诱你。所以基督徒在奔跑天路的过程当中，必定会遇到很多艰难困苦，这是考验。但你有信心啊，其实也不觉得怎么样啊。有人说把吃苦当作吃补，你认命，你觉得是我必经的过程，我不得不去面对，那你勇敢凭信心面对啊，困难就不是困难。纵然有了困难啊，投靠主，向神祷告，神就给我们开路，神对为我们承担起来啊。所以主耶稣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真的是立了一个定心丸。第一个告诉我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啊，除非你离开主。如果我们一直在主里面，有绝对的平安啊。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有能力啊，完全得胜。所以我们困难在主的里面都不是困难，只要你愿意靠主，我们就能够一路畅行到底，都没有阻挡啊，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只要我们在主里面，绝对有平安啊。这是我们今天在信仰上应该有的一种认知。那诗篇十一篇里面，大卫之所以有这个信心，也是跟我们一样，在信仰的生活上，他得到很多的体验，也处处看到神啊的作为跟脚步，所以他一直不敢离开主，不敢离开神。所以十一篇的开头第一句话说：“我是投靠耶和华的啊，向大众来表明我是投靠耶和华的。”我不是单独我一个人，我不是单打独斗，我是有神可以做靠山的啊。但旁边的人不见得跟他一样的认同，他觉得说你何苦呢？何苦这样子一次再一次来面对这种扫罗王的攻击？你为什么不像一只鸟飞到你的山上去呢？这个像鸟飞到你的山去，意思说你可以逃啊，啊，逃到安全的地方，你何必在这边受苦啊？每天逃亡，你可以躲起来藏起来啊，像一只飞鸟，你爱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当时很多人不了解大卫的信心，大卫知道我今天所面对的是不得已的，是神给我的功课，我不能够消极逃避，我只能够勇敢的面对，从这个勇敢的面对当中不断来加强我的信心，来增长我对神的一种体验。信仰是靠体验的，体验越多信心就越坚固，是必然的。如果没有体验，那当然就越来越软弱。所以到一开始他的方向跟认知是正确的，但是周边的朋友不见得，所以就对他说，你应当像只鸟飞到你的山上去啊，啊，你何苦留在这边啊，来逃来逃去，好像过街老鼠啊，人人喊打，何必过着这种患难的日子。虽然大卫遇到患难的时候一直坚定他的立场啊，坚定他的立场，但他却是一心一意的依靠神， 也因为有这个环境让他更知道怎么依靠神，也有这个环境让他更能够体会更多更多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所以在各种不如意的环境里面，我们不能够只看到不如意的面，我们不能够只在消极的角度看事情，我们应该站远一点看看神的旨意神的作为如何，说不定借着这一些那么得到料想不到的一些恩典跟体会，能够让我们信仰更加坚定，让我们有更多的见证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许这是当时大卫的一个感觉，所以他才一直坚持下去。我们来看诗篇137篇，诗篇137篇，这是古圣徒当他们逼读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立下的一个心志啊。第一节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肯，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做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个古圣徒在做这首诗歌，表达他们对神的信心，他们相信时候到一定可以重归耶路撒冷，因为是神当时借着先知预言的，他们必定要在巴比伦七十年满了就让他们回来。所以在这七十年当中，他们受尽了巴比伦人的冷言热讽，叫他们唱一首诗歌，一首喜爱的诗歌给他们听吧，你们是说你们的神多伟大，你们神多有能力，你们唱首诗歌给我们听听啊，来归荣耀给你们神吧。第五节才强调他们对耶路撒冷的肯定跟思念，他们一直期盼能够赶快有机会回去。所以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请跟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虽然先祖软弱离弃神，以至于耶路撒冷城被破坏殆尽，如果不是先祖那么的软弱，不可能神会让他的殿被敌人践踏，神会伤心到容许敌人来拆毁他的殿，表示当时的这些犹太人真的是太过分了，神不得不用最大的苦痛来教训他们，甚至牺牲了圣殿的荣耀。神既然做了这么重大决定，也实现了。以这个先知说，七十年满，要让他们回去。所以，新生的一代听到这些故事，听到这些整个过程之后，他们引以为戒，所以才在第五节特别强调：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请用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忘记技巧就是失去了工作的能力啊！一个人没有工作能力就饿死了。他说耶路撒冷，我若忘记你，我宁愿饿死，就是说他不敢再跟先祖一样那么懦弱那么无知，忘掉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代表神的精神，代表信仰的中心，绝对不敢忘掉神的意思。第六节，我若不纪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请用我的舌头替于上堂。就说在这一生当中啊，如果他不能够重视信仰，以信仰为念啊，那宁愿他当哑巴，舌头贴于上堂，就是哑巴不能说话。所以五六两节，一个如果不纪念耶和华，不纪念耶路撒冷，那他废了手，废了这个工作的本能啊。如果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所啊最喜乐的啊，宁愿变成哑巴。哇，这是代表着当代的这些新生代啊，已经汲取了他们先祖违背神旨意，以至于弄到国破家亡的一种灾殃啊，一直放在心中，立下了最大的心愿。没错，一个敬畏神的大卫更是如此，但是不见得每个人信心都一样。大卫有着跟在巴比伦新生一代的那种信心跟期待啊，但是在他身边的不见得如此啊，所以就劝他说，你应该像一只飞鸟飞到山头上去逍遥自在，何苦每天过着这种水深火热的这种日子，惊心胆跳，睡都不敢睡熟，不敢睡足。我们今天基督徒如果碰到这种多苦多难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怎么抉择呢？我们是选择听从神的安排，还是听从朋友的意见？尤其在信仰遭受挫折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很重要。如果你觉得错了，那就整个都错了，就完了。所以在这种患难之中啊，在这种不顺的时代，那更应该要让我们信心更加坚定。我们来看诗篇25篇12节，诗篇25篇12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大卫的经验再次的强调，如果你能够坚持敬畏神到底，不管你碰到任何的困境，耶和华必指示你当选择的道路。你只要专心依靠神，你不会走投无路，神会引领你，会告诉你啊，该怎么避难，该怎么选择，能够来到平安的地方。所以在各种患难当中啊，碰到挫折试炼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记住，效法大卫，投靠耶和华，凡事借着祷告。旁边的亲朋好友虽然好意会给你一些他的看法跟指引，不见得对信仰有帮助啊，不见得对信仰有帮助。就像这些朋友对大卫说的，你何苦呢？你可以像鸟飞呀，飞到安全地方，飞到你想去的地方，可以远远离开这个受苦之地啊。但这是已经违反了神的旨意，在这个场地，神要借这场地来磨练大卫，大卫就离开了，他就失去了他的工作场地，他就没有机会得到成长。所以11篇的第2节才提到说，看哪，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大卫把这些人归纳为恶人，恶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他的利益或许是善的，但他的他的建议啊，他的点子不见得合乎神旨意。第3节，大卫在强调，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这根基就是基本意念、基本信念、基本信仰。如果这基本的敬畏神的态度 都站不住了啊，那随便听人怎么说就跟着摇摆，那你还能做什么？第四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智慧，他的慧眼察看世人。大卫再次强调，神在殿里，神保护在天上，意思是说我们要重视属灵的恩典，要重视啊属灵的价值。信仰的价值就是将来进天国得永生，然后借着你今生所努力的得报偿。说他的慧眼察看，意思是说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行为跟动作，一失足可能会成千古恨啊！所以这是第一段大卫所表达的，他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绝对投靠耶和华啊。第二段他第五节提到，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神要试验义人，义人就是敬畏神的人，那恶人跟喜爱强暴的人神根本不理他。所以既然你决心要坚守这个信仰的这个原则到底啊，要信靠主到底，那你就对神要有信心，千万不要像一个没有信心的人，那些恶人，那些喜爱强暴的人，这些人得不到神的祝福，甚至会被神厌弃的。我们看箴言十七章，箴言十七章第三节，箴言十七章第三节提到，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的心。啊，鼎跟炉都是来啊，把这个火加大，热度升高，能够让银、让金能够淬炼到100%纯度，把杂质给去掉。所以耶和华却熬炼人的心。一个基督徒如何达到在信仰上的纯全，那就是一次再一次的借着神给你的功课，给你的熬炼，去掉杂质，去掉杂质，让你的信仰越来越纯，让你的信心越来越真，毫无虚伪。我们人都爱珠宝，出国看到珠宝哇很漂亮，但珠宝价格很高，这是真的假的？你要有智慧，有仪器来检验，万一你视察用高额买到的假货，那就亏大了。黄金也是一样啊，黄金金条一条两条很漂亮，有的人里面包着银，包着锡啊，外面一层的这个金而已，你不小心，你不试验，你不用火去烧烧看啊，你用很多钱去买了，结果被骗了。世上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同样的，在信仰上啊，神也是一次两次三次的熬炼你，这个试验过程当然是痛苦的，就像火在烧金啊，烧银一样，为了把那些杂质给萃取出来，必定要一定的火，一定的热度啊，把你整个融化掉了啊，里面杂质才能够取得出来。所以在信仰的过程里面，神为了除去我们心中的渣子跟杂质啊，除去软弱跟罪性，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更美好的人啊，那神必定用各种试炼来熬炼人，用各种考验 啊，来考你，看你是不是真心的，你是真的有信心，还是假的表面的？我们常说真金不怕火炼，真的信心是不怕考验的啊。所以反过来说，对那些没有信心的恶人就不一样了，神根本就不理他啊，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21节到24节，罗马书第一章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的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就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这边谈到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啊，他们当然了，不会把荣耀归给神，更不会感谢神啊，自称聪明。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怎么劝也不可能会接受。所以有时候我们向一些亲朋好友传福音，我们要有智慧，愿意接受的我们宁愿花很多心血在他身上让他得造就，看起来他是跟你应付的，一点没有心，甚至都表白我不会信的，那我们就可以暂时放一边啊，暂时放一边，不必耗费太多精神跟时间，我们可以找有心的来接受他，因为他既然没有准备，没有那个心要接受啊，只会在当中浪费很多很多时间，甚至用很多污蔑的话不能够荣耀神，反倒害他在语言上犯的罪。所以传福音要有智慧有意愿的，我们就帮助他，引导他，为他祷告，没有意愿的暂时放一旁，或者时候未到，既然时候未到你怎么弄都没有用，就等候神啊，等候神。所以真的有心的，神会带领他啊，会启开他的心窍，那没有心的，时候未到的，神就任凭他了啊，因为时候未到嘛，没有用，就任凭他，时候到再说吧。神既然都如此做了，那我们应该要这么来面对这些神所拣选的时候啊。那神不但不理他们那些没有心的人，那些心中没有神的人，神当然更不可能去试验他。你都不理的，怎么可能会花很多心血来试验他？跟一个老师一样，老师为了要造这个学生，他要花很多心血啊，他要考试，考试要出题啊，他看这学生的程度，为了拉拔他程度啊，按照他的程度来设计规划。这些试题要花很多精神的啊，要想怎么考能够真的把他的这个程度给拉上来啊，开启他的心窍，考完还要为他批改，还要跟他订正啊，还要跟他矫正，要花很多时间。但是如果是个可造之才啊，这个老师都很乐意。那信仰是一样，如果你是一个神所悦纳的人，真的是有信心的人，那你虽然软弱，神会想尽办法来帮助你，来帮助你，他用各种方式来考验你，那你从考验当中多认识神，甚至知道自己软弱更有信心依靠神，让每个人在信仰上得到造就。如果这种人神视他如珠宝啊，这般的宝贝啊，会 放在这个怀里面呢，不敢让他受到伤害。那一个罪人如果懂得悔改，除非他悔改啊，归向神，否则神就任命他去了啊。所以我们在带领人的时候，有时候应该要看状况啊。那那些软弱的人，那些坚持不信主的人，我们只有为他代祷，除非神感动他们，让他们认罪悔改，否则真的难呐。如果他真的又悔改，哇，那恩就大喽啊！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看28节到32节。路加福音十五章28节，这边说大儿子却生气了，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父亲说：“我服侍啊。”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谈到浪子的比喻啊。那个大儿子看到父亲接纳这个小儿子啊，心里有点不平啊，他把家产分了，花光了，还有脸回来？父亲这么如此这般对他的礼遇啊，他有点看不过去，向这个父亲抗议啊。父亲就终于讲了实话了啊。父亲对他说：“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你不用担心啊，你不用担心。只是这个兄弟啊，虽然他已经花尽他所有的财产啊，他不会再跟你分财产了。”这些都是你的，都是你的份了、啊。但这个兄弟虽然花尽他财产，毕竟他悔改了啊。他讲一句说：“他是死而复活，是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为他欢喜快乐。”所以有时候在亲朋好友之间，我们曾经向他做过见证，一直不信的那些人，一时真的是我们没辙了，没有办法。但是也不要就从此放弃他，我们期待他有一天时候到了，神感动他，他能够虔诚的归向神，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本来看起来好像没有机会了，没有救了，就像这个浪子最后能够归向神的话，哇，那真是美事一桩啊。他好像死而复活，死而又得一样啊。那神，我们天父跟天使都会为他高兴的，那我们又如不是呢？我们当然也要跟神一样，为我们这个好像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个亲朋好友来为他高兴啊！所以诗篇十一篇这一段啊，大卫这个诗歌充分表达他在信仰的道路上那种投靠耶和华的精神跟励志，真的很值得我们来学习跟效法啊！我们深信只要我们能够坚定励志，坚定立场，坚定这个信心，不管任何的恶劣环境底下我们都不会被排挤掉，都不会失败的啊！因为就像第五节所说的，是神在试验义人啊，这个得救的人，有信心的人，还是要面对神的各种考验，要这种认知，最后才能够真正得胜，能够戴上荣耀的冠冕啊！以上用道的信心来做例子，我们彼此的学习，最后我们再一起来祷告，请大家跪下来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哈利路亚，赞。